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拜登展开他上任之后的首次外交出访，除了出席七国集团 G7 还有北约的峰会之外，也将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以及多位欧洲领导人会晤，并将在瑞士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美俄首脑峰会。拜登将他这次欧洲之行定调为对抗民主威胁之旅，还说要让普京和中国都清楚地知道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是密不可分。外界对拜登的第一次外交出击有何期待？拜登此行是否摆明了要联欧力抗中俄，为应对新冷战的到来来拉拢盟友？焦点对话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中国研究的教授张伦博士。张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伯公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另一位是在纽约的政论作家陈伯公先生。陈伯公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张博士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请教在巴黎的张伦博士，我们看到这个拜登他抵达欧洲的第一站是到这个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对驻守在当地的美军发表演说的时候，宣誓说美国回来了。你怎么看拜登总统上任之后这第一次的外交出击哦？这长达八天的行程当中，在欧洲有哪些值得我们观察的重点呢？张伦博士，
在英国先要和这个英国的首相做一些双边会谈。我们知道，这有著名的 special relationship 啊，英美有它的特殊的关系。那么这次呢，G7正好是在英国，所以先要强化英国的关系。那么过去呢，特朗普时期呢，曾经到英国访问，招致了极大的这种反弹啊，各方面力量抗议，包括议会有人这个反对他来访。那这次呢，大概在英国都不会有。其次呢，就是G7的这个相互的协调啊，这是拜登上台之后啊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尽管前一段有过网络的沟通，那么这次会强化这个重新热络这个双边关系。那么然后呢，据说是要到布鲁塞尔啊，到北约的总部啊进行一些沟通啊宣誓。我想这是重新确认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地位啊，这个拜登会有一些说法。那最后呢，那大概是到瑞士和这个普京见面。我想这几个重头戏啊，着重点不同，但是呢各有各它的意义。我想这次访问，正像一些评论讲，是一个受到高度举世关注的啊，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这样一个访问。我们也可以看到，那拜登呢，自从上台之后，这个外交老手确实是老练。他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按着他的整个的战略布局在走。他第一个见的是在华盛顿见的是日本首相，然后呢，第二见的是这个南韩的总统。那么现在第一次出访呢，又是来欧洲，所以这样一个战略的态势呢，基本上按照他事先的预谋啊、预化呢，在一步一步的完成。
好的，那么请教陈伯公先生，刚才张伦博士认为说，这个拜登上任之后，他这见这几个这个外国元首还有首脑会晤，是有一步一步的战略布局。我们怎么从这个拜登第一次外交出击来看他的这个战略布局？尤其是他在行前特别投诉了这个《华盛顿邮报》，表明了这次欧洲之行就是为了要团结世界民主国家，来遏制新时代的威胁啊。那么点名的就是要应对中国和俄罗斯了。你怎么看拜登此行是不是要联欧来遏制中国与俄罗斯呢？您的分析。
对，媒体说到拜登联合民主国家或者是西方是对付中俄，其实把俄罗斯说在这里是比较勉强。一方面俄罗斯对美国和欧洲的威胁跟中国的威胁已经是可以说不成比例，十分之一都不到，实力也不足中国的十分之一。另外呢，关键是这次在拜登的行程上最后一站是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这就完全抵消了所谓这个对付俄罗斯这个一个说法。说在整个行程中，他的三大任务啊，这个刚才张博士也讲到了，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就是共产中国啊。因为英国已经脱欧，他的第一站是英国，就说联英啊治中或者联英对中，然后是欧洲，是七国峰会，而七国峰会不止七国，他还另外有三个观察国出席，就包括印度、韩国和澳大利亚。那么这里面就是两个联盟的重叠，一个是七国联盟，再一个是亚太四国联盟的重叠在开会。再接下来就是北约的峰会，而这次的报道中强调，北约的峰会中的宪章第五条就是一国受到攻击， 整个北约就认为受到了攻击，要一起的反应，说这是对第五条的一个强化。所以这次行程最终的目标，不管是呼之欲出，还是说明说，还是暗说，它的整体战略目标都是针对共产中国。再加上刚才张博士已经提到日本、韩国，为什么日本、韩国？就是因为是近距离的，在中国外围的美国最坚定的盟友。所以首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然后是英国，然后是欧洲。这个路线图的确很清楚，就体现了民主党的战略，跟共和党是各有这个各有秋千，但是大家的方向和目标都是一致的。
那张文博士你怎么看刚才陈破空先提到一个重点，这一次的这个在欧洲的行程呢，也有这个在亚洲的这个韩国还有澳大利亚也加入，等于说是两个联盟的这个重叠。另外提到这个美俄高峰会，是不是这一次我们要观察拜登总统第一次外交出击到欧洲的一个重中之重的重头戏呢？请教您。
很难说跟普京的会面是重中之重啊，我想至少跟这个欧洲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G7 的西方国家见面，我想是同样是重要的啊，同样重要。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事情可能要说明的一点啊，就是特朗普时代呢基本上是这个对这个民主自由的价值这个宣示方面呢是相对比较弱化的啊，这个尽管呢共和党呢有它的传统的这样子这个对这个共产世界的这种抵抗批评，但是在特朗普时代呢，因为特朗普毕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这个政治人物，所以他在这方面的相对比较弱化。我想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拜登自从上台之后，包括这次在华盛顿邮报上的这种临走之前的这个宣誓，包括这个我今天也看了一下他在那个英国的空军基地这个演讲，基本上是围绕着民主价值这个人权价值所宣誓的。我想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够整合整个世界的民主国家这个西方阵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呢，因为在具体意义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别，今后我们也很难说这个其他的G7 国家当中跟美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没有利益冲突，但是呢在价值问题上我相信这是最容易整合的啊。在这一点上我想拜登就重要的抓住了这样一个抓手，我想这个是拜登他整个战略的一个基本的核心。今后几年我想他的这个外交策略上就民主价值高举民主价值这一点上，我想可能还是会是他的基调我想这个是他的价值的这种宣示也是围绕这个价值呢来做的。那么在之前呢曾经也有过亚洲跟这个亚太印太四国的这个领导的这种峰会但是这次呢是升级的在特朗普时代呢是在部长一级那么这次这个在拜登时代的升级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日本对华的态度极其强硬这个不是在特朗普时期。那一个原因呢，就是说特朗普时期呢，这些亚太国家包括日本、南韩，其实心里还是有小九九，还是害怕这个特朗普的这种变幻不定的风格呢。是不是会到时候会抛弃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日本和中国有一段关系还相对的和缓这个他在玩两手。那么现在呢，为什么这样强硬起来？我想，拜登呢肯定是给了日方呢这个交了底我想这个交了底之后呢，那日方呢，那大概当然就没有后顾之忧，有些话就说得非常直白。最近的这个日方的这种表态是非常强硬。这个很少见的强硬，我想是跟这个事情有关的。
好的，陈破空先生刚才张文博提到两点，一个是民主价值的宣示，还有就是美国对欧洲盟邦还有对亚洲盟邦提出的这个承诺这个加强联盟。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一次拜登总统不只是要会见普京，他跟多国的欧洲领导人会面，要谈很多很多的议题，包括了经贸、科技、安全、疫情、疫苗，甚至气候变化等等。但其实呢，这么多的议题背后都有一个这个连贯贯穿的主题，就刚提到这个民主价值来对抗这个民主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是潜台词就是应对中国，在这议题后面一连贯穿。以上请教您的观察。
的确，所谓的主题都是为了应对中共、应对中国。因为中国方面呢，这个习近平身边一些智囊啊，显然给了他很大的误导。特别是这个张维威，号称是这个美国专家，但还最近还被请进了中南海。习近平本来要为战狼外交降温，但这个人就是战狼外交的这个始作俑者。那么，而且是东升西降论的这个可以说是发明者或者发明者之一。那么就逐渐呢，习近平受到了误导。因为这张维威判断美国出现了多大的误导呢？一个说这次疫情啊，让这个西方迅速的倾斜于东方，这就是东升西降。再一个说，美国要跟中国不合作的话，连那个冬天都过不去，就是2020年的冬天。再一个就说是美国现在已经乱套了，说是民主已经不灵了，现在是中国给世界制定规则的时候了，连那个中国已经受到国际孤立，还说制定规则。等等，就这么一个人给他当顾问，他不误判都不行。就包括民主价值这点就误判了，因为在川普时代，主题是贸易战、科技战，还有就是亚洲的军事对垒，在南海、台海、东海地区军事对垒。那么中共以为在人权上可以逃过一关，而且他这个习近平呢，在当副主席、拜登当副总统的时候，他曾经误会带拜登的意思，或者说误拜登当时的话给了他一个好像定心丸。当时他问说，美国政治家为什么关心民主和人权？当时拜登带着安慰的口气，实际上西方人有一种朋友的安慰的口气说话，就说哦，如果美国的政治家如果是不去关注人权和民主话题，他就得不到选票，站不住脚跟。说啊，意思就是 don't worry, don't worry, 就是你不用担心，好像意思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习近平还以为美国政治家只是说说而已，他没有想到这回拜登上来啊，民主党面临这个情况，突然在贸易和科技之外，新疆问题、香港问题都突出出来了，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而且美国是严肃的对待，整个世界都严肃的对待对新疆面的制裁、对香港这个事情的愤怒反应，以及对台湾保显出的协防的决心，可以说让中共大吃一惊，始料不及。当他接过了这个，度过了这个特朗普给他制造的难关之后，他现在又面临一个拜登给他制造的难关，就整个国际社会的孤立如紧箍咒一样。所以我认为习近平身边的所有专家全部都是酒囊饭袋，完全是拿自己的主观意图判断世界、判断美国，最后习近平得到的完全错误的结论，说他整个外交政策、外交团队、外交上的作为完全乱套。
对，我插一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里边这个牵扯到一个很大的，刚才陈梦宏先生讲的这种误读的问题啊。中国的专家其实对西方的文化、西方的这个世界、西方的历史到底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有相当大的这个误解啊，不了解。尤其这个习近平啊，这个现在许多的问题，我想跟习近平对这个世界的缺乏了解啊、误解有很大关系啊。他发表一点什么指示的话啊，上行下效，那么许多人就这个啊就尾随啊。就你比如说最近这几天，我们也可以看到调子相对降温，那当然是跟习近平前几天说啊，我们要这个塑造一个可爱这个形象的中国有关啊。但事实上前一段的中国这种战狼，包括到这个两位最高的外交夫人那种姿态、那种态势啊，我想肯定也是跟前期习近平的说话的这个一些指示有关。那么在刚才比如说讲的这个拜登的那个例子上，我不觉得其实拜登当时，因为我看过这个报道和细节啊，我不觉得当时拜登说的其实是说这个美国人关心人权。就美国人当时拜登说，就是我们千辛万苦到美国，我们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就是这个民主这个自由，我们不可能不关心这种事儿啊，这个事情是不可能不关心这个事情。所以呢，我想这个西方人，我们如果看西方的孩子的教育，从小他这个教育，他学什么东西，这都是很清楚的。那中国人许多人就认为，那西方就是虚伪啊，西方本人就是玩弄这些东西。我想这个都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啊。
好的，既然两位谈到这个东方西方、东升西降，还有刚才这个他们不是也特别提到了最近这个习近平似乎在这个放软他的战狼外交，根据这张维维的建议，那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我们看到英国的卫报在这个拜登行前出了一篇文章，说习近平现在想要调整他的外交政策的话，他认为是为时已晚，因为整个东西对抗的这个世界格局好像已经成型了。不晓得您怎么看，而且很多美国主流媒体也都是把拜登此行好像第一，我要重振西方盟主的地位来反制东升西降，想请教您的观察。
对，我看了英国卫报这个报道，它主要是讲习近平重新提出要塑造说既要开放自信又要谦逊谦和，塑造社会可爱可信可敬的形象。那么英国卫报就回应说太晚了，而且根本不切实际，甚至英国卫报用了一个话来形容习近平这个说法，说是天真幼稚。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不是说表面上做出来，是表面上说出来，而是你做出来了，说你做出了这一切，这种战狼外交还有那种极端的政策，像对香港渣男余格两次公开背信中英联合声明，还有在新疆制造的这种集中营事件，还有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是全世界看见的。更不用说这场大瘟疫中共完全不负责任，没有透明度，不提供资讯，不共享信息，拒绝这个国际社会的调查，并且玩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于股掌之上，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说英国卫报就说，除非你改变你的内容，改变你的政策，否则你在语言上说你想调整，那根本是不可能。所以说后来用了一句啊，幼稚可笑天真来形容习近平这个姿态，就除非你改变，否则你少来这些话。然后这个在这与此同时，这一次主流媒体对拜登的这个欧洲之行有一个说法，说拯救西方或者说整合民主体。不过我回头来说，当时拜登到达英国的时候，在对美军讲话的时候，那句话实际上是党派语言。他说美国回来了，他说对欧洲讲这个话可以，对美军讲这个话是党派语言，因为美国从来没去了，从来没离开。只不过特朗普是一个特殊的人物，非美国非西方的一个非典型人物。然后他这个并不是说这个特朗普时代美国跟欧洲分开了或者什么，而且特朗普还建立了亚洲的这个四国联盟，美国、日本、印度和这个和澳大利亚，这也是特朗普时期建立的，而拜登时期所继承的。所以拜登这个除了党派语言之外，意思就是说是在如果说有一些小小的分歧，或者态度上的不好，或者是有些特朗普的语言让西方人受不了的话，他在做这方面弥补，同时在强化这些，也就暗示美国宁愿付出更多一点，也要让盟国团结在一起，因为现在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北京。
嗯，那不晓得张总怎么解读这个拜登他一到欧洲第一句话就是宣示美国回来了。很多人解读说，这样美国回来这句话是要显示，就是不只是要联合这个欧洲的盟友，而且要重振美国在整个西方当中盟主的地位。这就连到我们刚刚讲的说，很多美国主流媒体在讲说，拜登此行能不能拯救西方？因为习近平说这个东升西降嘛，能不能够反制这个北京所说的这种东升西降状态？你怎么看目前这种东西对抗的世界格局，究竟是东西谁占上风呢？请教您的看法。
是这样啊，我想外交这个事情呢，其实还是要有一些专业知识的啊。这个有一些对一些历史的脉络要有一些这个梳理。我自己个人啊，因为在学校给学生研究生上关于地缘政治的课啊，长期原来也不是研究这方面的，因为要上这个课十几年来就关注研究这些东西。大概近十年前我基本上判断就中美关系不会好了，这个话我已经说过多少次。如果你要想找的话，你的同行明镜的这个媒体的陈小平先生跟我做过2018年做过采访，我在那个采访的时候就讲过，明确的讲过，是一种叫 block 啊，这个block 冲撞啊，这种哎这个冲撞，中美关系是不，我说那个时候我就说是7-8年前我认定基本就不会好。如果你要回溯去看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它是有一个脉络在走。其实许多人不注意，你在2014年、2015年左右，美国的战略界都有过一些讨论，许多共识已经开始在形成。那么特朗普上来呢，其实他这个政策，对华政策，其实也是在这个脉络当中，只是呢，他这个把这个事情推上了一个新的这个新的这个阶段。那么尤其他的团队当中，像这个余茂春呐、这个柏明这些先生呢，有过中国的一些实际的这种经验，对这个体制的认识呢，就有比一些纸上谈兵的学者呢，可能会有一个更切符的这种体认啊。但是他们也可能提供了一些他们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建言。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对华政策上啊，它起有它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呢，由于这个特朗普的政策呢，美国优先政策跟这个传统的盟友当中呢，造成了一些问题，所以北京在应对对华盛顿的这个压力的同时呢，在另外的方向呢，在不断的开拓战场，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个效果呢，实际上是有它的问题的啊。那么特别是这个经贸管仅仅经贸的问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样一个大国的博弈，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博弈，必须有一个战略性的方针才可能。这个在大选之后的几天，去年4月我曾经有过 一个网络上的一个讲座，我大概基本现在在网上可以找到啊，我基本的预言现在基本上都落实到，就是说欧洲这一边，比如说欧洲这边啊，在特朗普时期呢，这个可能拜登在说这个意义上说刚才陈伯文先生认为是党派语言，可能有他的看法啊，我是觉得他可能是说在给这个欧洲交底，就是说原来呢这个特朗普的政策在有些问题上，比如说贸易战上，他跟北京打的贸易战和欧洲打的贸易战是一样的，我也跟你打贸易战，所以这个你不可能不伤及这个传统的盟友的关系。另外比如说撤军的问题，跟德国撤军的问题，这个美国保护自己利益，希望盟国更分担一些经费什么，这都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但是呢，美国要知道，美国作为一个霸主，一个世界领导人，和孤立主义这种政策本身是不相容的。你要做霸主，你是不可能不照顾到全世界的盟友各方面的关系。你比如说美元的这种地位，那是跟你全球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驻军，各种各样的是连带的。所以你如果是这样这个做法呢，你是不可能从最终从战略上完成你达成你要达成的目的。那拜登现在做到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后一些这个状况，就他把他把这个各方面都堵死啊，就不是不像过去我只跟你正面对对垒，那背后可能放出去了。那我现在要全线的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我要营造一个全球性的战略来应对中国。我想这个恐怕是北京今后很难我们看到北京已经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所以我觉得很难今后这个来在这方面进行还击。
陈伯公先请教您，刚才张文博士讲到这个拜登像这种全线的全面的应对中国，其实让北京有点这个束手无策无可奈何，想请教您的看法，是不是习近平其实也是误判了这个拜登总统的对华政策，因为现在他可以说是内外出击全线开战，请教您的看法。
是这样，是拜登政府的确是全线开战，全球开战，这个是在国际联盟上说的非常的好。那么中共呢，这个习近平对误判的话，本来在特朗普时代他就有误判，但是对拜登的误判那可以说是双倍的成百倍的增长。因为我们看到3月18号在阿拉斯加上演的那一场，就看到中方的误判有多大，这个派了政治委员，派了外交部长这个杨洁篪和王毅来好不容易是中方要求举行那个高级会晤，但中方却没有抓住机会，他认为他的机会是对美国训话了，对美国居高临下说话，说完话就走了，以为能吓住拜登政府，他以为拜登或者是布林肯上来之后会奉行绥靖主义政策。他们做出了这样的误判之后，就在阿拉斯加上演了一场，本来开场白一人讲2分钟，这个杨洁篪又咆哮了16多分钟，然后王毅又讲了一段，而且那些话就话中有话，什么这个中国人不吃你们这一套，那意思说美国人要吃你们那一套吗？或者说美国没有什么实力地位居高临下对中国说话，那意思就是中国现在有实力地位居高临下对美国说话了。所以当时闹得不欢，最后连一个午餐晚餐都没混上，吃个泡面，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到啊，完全误判了美方，说美方是非常耐心的接待你，可以我接待你，看你说什么你说吧，说完了就拉倒了。双方就拉倒了，冷战就开始了，而且比冷战，恐怕这个新冷战比过去的冷战还具有这个对抗性的规模。尽管拜登政府用的是竞争、极度竞争来定义，但是不便于用战争，也不愿意用冷战，但是这个恐怕是在介于冷战和战争之间，甚至超越这个一个概念。所以说习近平这方面的误判呢，我就说这个像张维威这样的人，你要请一个专家，你至少在美国常年生活，常年研究。欧洲专家也常年生活，常年研究。你比如说，你把张伦博士请到中南海去讲讲这个法国问题、欧洲问题，那你得到的恐怕还比较真实的多、客观的多。你把一个常年就在中国东讲西讲，按中共的视觉、中共的观点，甚至他个人的视觉、个人的观点，在这讲的一伙人，复旦大学一伙人，什么金融灿啦、张维威啦、什么又是沈怡啊、王沪宁啦、王沪宁还强点，比他们来过美国，就当成聚宝盆在那里做出决策，说大家都是他错了，错了，但他就还在那里走。而且张维威说的话，就在美国的一个中学生都说不出那样的话，那样违背常识了，居然被请进中南海当国师，不败都奇怪了，肯定败。
那么张文博士你怎么看，除了这个习近平他这个对拜登的对华政策可能误判之外，他现在要怎么样这个来反制呢？如果我们从他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刚才 你也提到这个过去很久之前你就说过这个东西这个集团美中之间的集团对抗，现在这种态势变成了世界格局的现状的话，我们也看到就在拜登要访问欧洲之前呢，这个王毅中国外长也去跟这个缅甸的外长会面，包括去强调和东盟的关系。那么习近平北京这边是不是也在拉拢他所可以拉拢的盟友来进行所谓现在的这场新冷战和集团对抗呢？请教您从北京的角度。
您说的对啊，北京是一定要想办法做回回应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基本现在已经占下风了啊，就是他在反回应性的在应对啊。那么拜登来欧洲了，那我就赶快把这两天把跟欧盟的关系啊，这个王毅宣称要升级到和这个对东盟的关系要升级为欧盟的关系，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呢，我想不会一点效果没有，但是根本解决不了北京的这种被动的这种态势。
嗯，那不小心，陈伯轩你怎么看？简单的回应一下。
中共去联络所谓东盟国家或者是联络缅甸，一个是不成数量级，再一个是不现实。联络缅甸，它是让独裁者专制者这个惺惺相惜，就是中共在迫害中国人民，缅甸军政府在迫害缅甸人民，这个在国际上就塑造负面形象，你根本就得不到实际的成果。另外，你联合东盟，你本身跟东盟形成敌对，你在南海问题上挑衅的就是东盟国家，不仅挑衅了这个越南、菲律宾，而且直接的进到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家门口。前几天还传出中国的军机侵犯了马来西亚的领空，而他的军舰侵犯了这个印度尼西亚的纳图纳群岛。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跟改善东盟的国家的关系？而东盟国家多数部分都是亲美，高度的亲美，而且很多东盟国家都是由美国的驻军或者是军事基地，包括新加坡。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所做的动作也就是象征性的。在目前的态势下，由于习近平一错再错，而美国的这个民主政治高度的稳定啊，国际社会的高度团结，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压倒性的态势，就是已经不成数量级的，不管你在国际上搞什么，你的全方位四面受敌、八面受敌、四面楚歌的格局已经是难以改动了，除非你改弦易辙，改变你的政策，包括对南海、对东盟国家的威胁政策。
嗯，好的，最后想请两位来宾呢，各以大约一分钟来谈这次拜登整个这个欧洲之行，你们的这个观察、展望跟总结。尤其是因为这个张伦教授，您在法国巴黎，在欧洲嘛，最近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他也是受到很大的关注，他马上也要跟拜登总统会面，你跟我们补充一下法国的舆论界怎么看拜登这一次的这个欧洲之行，最关注哪些议题？法国对应对中国的立场又是如何？
当然是很期望了啊，这是毫无意义的。那么您提到马克龙，大家比较关注，可能跟什么所谓的一巴掌有关系啊。其实这个许多人是不太了解情况，那个当时是完全是马克龙自己这个去跑到前面去啊见这个。那么这样一个是一个极右派的一个人啊，在家里搜出他的《我的奋斗》啊，这个这样一个极右派的人。事实上作为总统，这是在民主国家，不像我们的习总书记可以啊拉几十米远，这个跟民众近距离接触，这种事情是很难避免，基本上在法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注。这个当然所有的政治，包括极右派极左派的政党都对此事表示这个谴责啊，基本上是就是一个，因为在过去的总统时代也都发生过，比如说希拉克有五次要暗杀希拉克的这个啊计划啊都被啊这个给消除掉了，所以这是一个民主国家，是民主国家是难以避免的一些事情啊。这个那总的来说，法国是很期望啊，这个法国当然是希望保持它的一项对图，但是在价值问题上，在跟对待中共的价值问题上，我想是不会有什么的不会有什么差别的。对不起。
好的，陈伯光先生给我们简单做个总结。
对，这个刚才张博士介绍法国的情况，的确民主国家的都是很正常的，在于它是一个动态的稳定，中共讲的是个静态的稳定，极权主义美学啊。中共对美国的误判还有一点，就是对美国大选，每一次美国大选中共都会发出一个调子，尤其环球时报，美国的民主完了，美国完了，特朗普当选说美国完了，然后这次拜登当选也发现了大选争议，又说美国完了，结果每一次美国没有，不仅没有完，200多年的民主政体相当的稳定，欧洲也是如此，这已经可以看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广和稳定程度，2/3、4/3的国家已经是民主国家，中共必须正视这个现实。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伯光先生还有张伦教授带我们今天讨论，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